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主要宣讲这个应念佛陀的恩德功德，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为了对佛陀升起这个不退的信心，了解佛陀这个发菩提心行持菩萨道的过程。所以说呢，次第又宣讲了这个如何发下五百广大愿，然后呢如何发愿之后行持布施乃至于智慧度，然后呢为了这个一切众生，或者说为了寻法的缘故呢，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像这样一种经过。最后呢开始宣讲佛陀的这个行持即将圆满的时候获得受记的情况，然后呢成正觉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如何修持佛陀获得加持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整个本论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在讲这个第六品，在讲精进品。精进品呢在菩萨六度当中呢是属于这个第四度，它是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的共同的因。那么也就是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精进，他自己呢是对这个希对一个善法的这个希愿吧，对一个善法的勇猛的这样一种这个希求心啊，叫做精进。通过心精进呢，带动这个身语的精进所以说呢，把他的这个定义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学习佛陀传记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佛陀心里面呢，确实是对善法方面是非常的这个心目，然后呢，对这个恶业方面呢是立了断除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讲清净发心清净发心这个公案的内容和以前我们在大圆满前言当中所学到的这个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故事或者这个经过呢几乎是相同的。在这个故事当中讲到，久远之前，无忧王如来出世时，于其教法下，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婆罗门子，智慧超胜，言辞五戒，修持佛法。那么在很早以前呢，他这个佛陀叫做这个无忧王如来出世。无忧王如来出世的时候呢，广宣这样一种这个令众生解脱的法门。当时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上在因地，他呢转生为一个婆罗门子就是说他是一个居士的身份，智慧呢是非常超胜的，而且呢他这个戒律方面呢也是这个非常相当严谨的守持。有次他与五百人一同前往以非常恐怖之地，当地有五百强盗，强盗中有一人为婆罗门子熟人，趁夜晚天黑，这人找到婆罗门子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想办法逃跑就是，否则你们这些人均会被我们杀死。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婆罗门子和其他的五百个同伴呢一起前往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五百强盗经常呢这个杀人越货的，经常呢就是把别人的这个性命杀了，然后把东西抢走。那么在这个五百强盗当中呢，有一个人和婆罗门子平时呢是非常的熟悉他们就是这个一个朋友吧。那么这个他这个朋友呢，这个强盗朋友想到呢，如果不给婆罗门子通知，那么一起把他杀掉的话，心里面肯定过意不去的。所以说他自己就趁这个夜晚天黑的时候呢，找到了这个婆罗门子，然后给他通知这个消息。那么像五百个强盗，就我们呢准备对你们下手了，但是呢你是我的朋友，所以说呢提前告诉你一个人，你不要告诉其他人，自己想办法跑掉的话就非常好。婆罗门子则暗自思忖，我若告诉同伴，他们定会杀死这名强盗，众人便会因此而堕恶趣。那么婆罗门子听到他的消息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个为难。那么如果是一般的人，他想到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肯定不会想这么多肯定不会想这么详细。因为他一方面呢这个婆罗门子呢，他是在这个无忧王如来下面的一个这个正法的居士，他自己呢又有智慧，而且呢又有悲心，所以说呢他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不得不为这个方方面面的众生的考虑对其他众生都做了这个详尽的考虑。他就首先想呢，如果把这个五百强盗将要杀死我们的这个消息告诉同伴呢，那么这些同伴肯定会把这个强盗杀死的。如果这些同伴把强盗杀死的话，就相当于就说是所有的人杀死一个人，所以说呢他们因为发恶心做了这样一种杀生的恶业的缘故呢，这些同伴呢会堕到恶趣当中。这是一方面的困难。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若保密，众强盗又会将我们五百人杀光。 这些强盗又会因此而多恶趣，这可如何是好？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得到这个消息啊，如果就说是保密的话，保密呢，那么第二天强盗来把我们500人全部杀光。这些强盗呢，本身就是早就已经可以说是对进方面呢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条件啊，就对进方面已经具备了。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意乐呢也具备了啊，准备就是要想杀这些人。如果再通过这样加刑和就近圆满之后呢，他们杀死500个人，那么这些强盗会因此而多了恶趣当中，那么这方面又怎么办呢？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抉择。然后呢，他这个左右为难之际，婆罗门子又想到，宁可我堕恶趣，亦要把我把与我相熟之人杀死。他只欲让我逃脱，我若告诉众人，他必不答应。看来只有牺牲他一人了。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抉择，他就说宁可我自己堕恶趣呢，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熟人杀死啊，把他杀死的话，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他杀死之后呢，我再通知其他的500人，让他们可以说做准备，或者是让他们逃跑等等，都可以有想很多办法。所以说呢，他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就说是这个我告诉了其他人呢，这个给我通知的这个强盗呢，他也不答应啊，所以说看起来的话，只有把他杀死啊，才能够解决问题。想到这儿，婆罗门子便抽出宝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诛杀。左思右想之后呢，他自己又这个下了决定啊，下了决心，然后呢，抽出宝剑呢，把这个的报信的人呢，就是这个杀死了。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好像有点不太近情理啊，明明别人好心的通知你让你跑掉，但是最后呢把他杀死了，这方面好像就是和这个世界上道德啊，或者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观察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合适？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子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考虑的，并不是说是把他杀死自己会免遭这个杀戮这样一种这个惨祸，并不是这个角度考虑的。他就是左思右想之后呢，那么谁能够杀人啊？谁杀人都不是合适，只有自己杀人。只有自己杀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一把其他众生呢都是挽救出来。那么如果说是让这个什么呢？让这个500个同伴去杀人呢？他们没有这样一种内心当中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菩提心，所以说他们杀人的话就是绝对的自相的罪业啊，因此他们杀人会堕恶趣的。强盗杀人呢？强盗也没有这样的悲心，也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强盗杀人呢也不对。然后呢，如果让这个熟人呢怎么样处理呢也不对。所以说呢，他把这些对境啊，除了他之外的这些对境，一个一个考虑完了之后呢，都不行任何方法没办法抉择。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通过无与伦比的大悲心，他就想宁可我堕恶趣把这个人杀死，然后呢就是这个500强盗和这个商人这边呢都可以免堕恶趣。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这个做个抉择，然后呢把他杀死了，从这个角度做了考虑。500人最后均安然脱险，大家快乐欣慰之余，又不免对婆罗门子所行生起疑问。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然后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子和这500商人呢最后呢就安然脱险了。那么大家在非常的这个这个欣慰在非常的这个欣慰的同时呢，对婆罗门子的行为生起了怀疑。你历来都是人中最善良最优秀者，为何也会动手杀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最善良的人在人中最优秀的人呢，肯定是最温和的人，可能是最如法的人。那么今天为什么突然把一个人杀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会动手杀人呢？他就不知道菩萨相续当中这个深广的智慧，菩萨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无与伦比的大悲心推动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做的这些事情的。他则心胸坦荡，毫不掩饰地说道：我不惜造作大恶业，就是为众生利益，为帮助朋友同伴渡过难关。我所杀者来你们攻敌，为此而堕地狱，我也心甘情愿。那么这个当婆罗门子在被问到是原因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这个掩饰的，当然了也没有什么故意的这种故意的这种谦虚造作啊，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得意洋洋都没有，反正他就是实事求是的，心中怎么想的他就是毫无掩饰的就这样讲到。那么菩萨内心当中的这种想法和一般的想法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呢，他们为了众生的利益呢就会说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诚实语。他说呢，我不惜造作这样大业把一个人杀死了，但是呢我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就是他的发心呢是为了众生利益。那么一方面他是发了菩提心啊，为了天边这个为了天边一切众生嘛，为了这个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都获得解脱，他自己发了这样的心。而且呢这个方面是总的这个众生利益吧。然后还有就是说是单独的分别的众生利益是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是为了这样一种他的朋友不堕恶趣因为如果不把他杀死了，他也会参与这个第二天杀人的这种情况的。所以说为了他不堕恶趣， 把他杀死，然后为了五百个强盗不都而去呢，把他们杀死，为了自己同伴不都而去呢，把他杀死。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分别众生的利益他是考虑到的，然后呢，还有为了帮助这个朋友啊，这个同伴渡过难关的缘故，那么他又这样做了。他说呢，我杀的是这个大家的公敌，那么为了这啊，为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原因，以及这样的业堕的地狱当中呢，我自己是心甘情愿的。五百同伴感恩戴德道，你为救助我等，自己甘愿承受三恶趣痛苦而杀人救众，你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该如何为谢？五百个同伴听完他的介绍之后呢，啊，终于明白了这个，终于明白了前前后后的经过，或者说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大悲伤主，或者为什么这样一种婆罗门子他会这个公然的就把这个这个强盗杀死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他们大家就知道，知道之后呢，就对他非常的感激，你自己愿意承受三恶趣的痛苦，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利益完全不顾，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众生的利益而杀人救众，那么你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重的啊！看这样的话是怎么样报答你呢？婆罗门子郑重说道，如欲报恩就请发菩提心。结果这些人全部发下菩提心。婆罗门子说，其他报恩的我都不要，那么如果真正要报我的恩德的话，那么就现在就开始为了一切度，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呢发愿成佛啊，就发下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话，就是最大的报恩。那么这些人呢，当然就是本身就处在这种感恩戴德的状态当中，那么你听了婆罗门子的话之后呢，当下呢就发下了这个菩提心，也就是说呢，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心，当下呢就是发下的。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当然就是有这个种下了无与伦比的善根，通过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种子作为基础的话，逐渐的也会这个从轮回从整个三界当中获得解脱最终成佛度化众生的。这方面就是这个菩萨也三巧方便令五百个这样的一种五百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同伴发菩提心的这种经过。然后呢，五百强盗后来碰到他时也说，你本善良，为何要杀我们中之一员？后面的五百这个强盗碰到他了，当然那次行动他们算是失败了吧，他们也知道呢有一个人被这个大悲被这个婆罗门子呢杀死了。他说呢，你本来是很善良的，你的善良的名声呢就是这个四处传播的，那么为什么你要动手杀我们其中的一员呢？婆罗门子趁机开晓道，我其实早就知道你等中，但我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国王汇报，于此缘故你等性命方才得到保护。那么这段话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观察了。一方面做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他的同伴报信之后呢就知道了他们的这个行动的，那个时候完全有时间去向国王报告啊，或者就是说去围攻他们，都是有这样一种机会的。但是呢，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方面没有向国王汇报，一方面呢没有就是说这个通知任何人，所以说呢你们的性命才得以这个保存啊。从这个角度，或者从另外角度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子他自己就是在出发的时候呢就是出发之前呢，他已经知道这五百个强盗就在那个地方就在经常呢就说是去杀人的。所以说如果向国王汇报的话，国王也会就是派兵的这个捉拿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保护了你们生命的。从这方面呢做了观察。众强盗听闻后也对他生出信心，并揭发菩提心。那么强盗听完之后呢，认为这个婆罗门子对他们恩德非常大，然后愿意报恩，愿意报恩。问他怎么样报的时候呢，他说也是说呢，其他的报恩都不需要，反正呢你们如果能够发菩提心的话就可以。所以说强盗呢听到他的这个劝解之后呢，也是发起了这个菩提心的。意思说呢，发菩提心呢一般的这个平凡人善良的人强盗也可以发下的，只要是有这个畜生的善知识的一个引导，有了一个善知识的引导，一个善友的引导的话，他们呢也会发下这个菩提心。当然这个菩提心有坚固有不坚固，有退失有不退失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前面我们讲过一样，真正一旦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个种子是绝对不会虚耗的这个种子绝对不会虚耗。子则以发心清净之原因迅速圆满了圆满了九十劫，超越轮回所需之质量，并逐渐证得菩提果蕴。那么最后交代呢，这个婆罗门子杀了人，那么他的结果怎么样呢？就说是杀了人之后呢，他没有堕恶趣没有堕恶趣，不但没有堕恶趣，反而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意乐，发了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大菩提心、大悲心，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这个圆满了九十劫的这个质量圆满了九十劫的质量。那么在前行当中讲的是圆满七万劫的质量。七万劫的质量呢，刹那之间呢，就是这个圆满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圆满的这个质量，而且呢，就是逐渐的证得了这个大菩提的果位。 这方面也就是这个以前我们所学到了这些菩萨在这个十不善当中呢开杀生的一个例子吧，也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呢可以开杀生啊，只要是你自己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发起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啊，没有通过这样一种烦恼引发，通过清净的这个善心引发的话，可以开杀生的这样一种公案，在其他地方引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在比如说还有在前行当中也是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外表的行为善不善呢，不能看他的这个表面，应该看他的发心。如果他的发心是善心引发，表面上做的恶意呢，实际上还是成为善根的啊，仍然成为善根。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成为一个善根或者不善业呢不是看行为，而是看他的这个发心，从这个方面呢做的抉择。还有一个方面，以前这个反复提到过的，那么不能够说随随便便就能够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开杀生啊，开偷盗啊，开邪淫啊，这方面认为是不是总的就开启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实际上呢，你的心要非常的清净，而你现在的这样一种大悲心清不清净，你现在内心当中有没有个真实的菩提心呢，都非常不好说。所以说你认为现在我开始第一刹那我安住一个善心，第二刹那我把人杀死了，这个方面是不是圆满资粮了，这个方面很不好说啊，确确实呢这个非常难以抉择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意思就是不能随随便便来。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为什么和精进放在一起呢？因为就是说精进它是对善法的一个领域因此说这个方面它是救助众生为了这样一种500个强盗不堕地狱，为了这个他的同伴不堕地狱像这样的话他就把他杀死了。所以说呢他仍然是安住在智慧和大悲双运的状态当中呢，对这个正法的一种心求，因此说呢可以包括在这个精进度当中。和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和其他地方公案稍微一点这个相似的地方还有呢这个地方它这个故事的出处的好像是在报恩经当中吧，好像是在报恩经地方讲了怎么样报菩萨的恩德呢，就是从发菩提心可以报菩萨的恩德。那么就是说佛陀讲了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报他的恩德，他也说呢发菩提心就可以的。好像是说这个大报恩经当中呢就是这个摘录了这个公案。又释迦牟尼佛有次住于竹林远时，得知一比丘身得疮病，遍身脓血，谁都不喜与其接触，更不愿探望，此比丘只能住于佛殿外之墙角。那么佛陀在成佛之后呢，那么知道一个比丘呢正得了一个严重的这个疮病遍身呢流满了脓血，那么其他的人看到之后呢非常的这个厌恶不想呢和他接触，也没有人去探望他，那么这个比丘没办法，只有住在这个佛殿外面的一个墙角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森林。释迦牟尼佛就以任何人不能认识之神变所成幻象来至他面前，此时成佛威神第四天也手捧福德变现宝瓶来到佛前。那么佛陀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那么为了制定一些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了制定一些这个规矩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来给比丘这个看病。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公案呢，佛陀最后这个规定呢，像这样的话不管是任何比丘或者任何修行人有病的时候呢必须要探望，必须要好好的照顾等等等等，说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教言。所以说呢佛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其他人会看到之后呢佛陀都亲自去看病人，那么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方面这个真正的这个言传身教呢其他的人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因为这样一种出家人和在家人不一样的，那么在家人生病之后呢他还有这些父母还有这个妻子儿女还有这些亲属可以这个照顾他，而出家人呢就是远离了这个家乡，远离了家庭，远离了这样这个父母妻子儿女，那么一生在生存当中出家，如果其他人也都不照顾的话，那么他就会在非常痛苦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这个度过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因此而死亡的。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佛陀就制定呢必须要看望病人，而且就是说呢看望病人当中呢就是福德是最为第一的，有这样的讲法。这个时候呢佛陀通过他的这个神足，通过神变呢来到了这个病比丘的面前，这个时候呢成佛威神第十天呢也手捧这个福德变现的宝瓶来到这个佛的面前，这个宝瓶当中应该是装满了天界的甘露。世尊既以百般福德之手伸向比丘，五指各放光芒，眷属天人皆自然现前。那佛陀在病比丘面前呢，以这个百般福德之手，百般福德之手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这样的手臂呢，是这个百福庄严的手臂百福庄严的手臂。为什么是百种福德庄严的手臂呢？因为佛陀的这个相好是修这个通过修持以百种福德而圆满的这样一种相好。 所以说在其他的很多经论当中，在这个在讲述佛陀的手臂的时候呢，就是百福所庄严的这样一种手臂，有一百种福德，所以像这样的一百种福德当然是一种一个词而已了啊，实际意义上的无量无边的福德圆满的这样一种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手臂吧啊，通过这样的手臂呢，就是这个放光啊，放光在并比丘并比丘前世尊顶上宝髻放光鹤翼，且光芒直触病者，自然解除他所受疼痛，清除身上脓血。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手上放光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顶上的宝髻啊，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放光，然后光芒呢就是直接照到病者啊，解除他身上的这个疼痛，然后他身上的脓血呢也自然而然就清除了。比丘则口念皈依，身体还暂时无法顶礼如来。那么比丘他自己就说他自己的身上的病痛可以说减轻或者消除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口中就念皈依佛陀，然后呢他自己身体他暂时没办法起身顶礼如来。世尊右手持宝瓶向比丘头顶倾倒，左手又替他清洗窗口，结果所患顽疾最终全部治愈。那么这个世尊呢，就用这个第四天供养的宝瓶三个把宝瓶里面的甘露呢从这个比丘的头顶上呢倒下去，然后呢左手呢又替他清洗窗口，结果所患的顽疾呢最终呢全部治愈了。比丘高兴万分，他恭敬顶礼如来道：顶礼大慈大悲无上药师王，我生病既蒙世尊慈悲治愈，则更祈盼世尊能为我宣说治疗心病之法门。那么这个比丘的病彻底痊愈之后呢，他就起身对佛陀万分恭敬的顶礼，一边顶礼谢恩，一方面呢就祈请佛陀呢再给他宣讲能够治愈心病的法门，因为佛陀呢通过他的这个功德放光把他的身体的病治愈了，然后呢还心里面的这个贪嗔痴烦恼呢这个还是一种病，所以说他又祈祷佛陀能够把他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这个疾病的彻底的消除，让他彻底的获得解脱。以前我们讲过嘛，佛陀呢真正的是他能够善治身心二病的，一般的医生呢能够治众生的身病，但是呢众生的心病如何治愈呢？众生的心病呢只有佛陀才能够彻底的治愈，所以说呢佛陀呢是真正的无上医王，佛陀呢能够善加遣除众生的身心二病。世尊高兴的为其宣说佛法，并由衷说道：你对我恩德很大，故而我才为你传法报恩，此比丘最终证得阿罗汉果。那佛陀听到他请求之后也是非常高兴给他宣讲了相应他根性的法相应他根性的法，他这个状态这个时间修持什么样的法最适合，什么样的法修持之后呢能够迅速的解脱呢，佛陀观察完之后就给他传了这个相应的法门，然后呢这个传了法门之后呢，这个比丘最终呢证得了阿罗汉果。那么佛陀在传法的时候也是讲过，你对我的恩德很大，所以说呢我为了报你的恩德我给你传法的。诸天人眷属在世尊前恭敬顶礼后说：分明是如来治愈病人，为何如来却说是报答他恩德，此说为何？那么其他的天人眷属那么就不知道前因后果，他只看到了这个眼前这个情况，眼前这个情况呢就是佛陀给他治愈了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疾病，又给他传了法，那么就是说明明是佛陀对他的恩德非常大，为什么佛陀说是你对我的恩德很大，我为了报恩给你传法呢？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世尊便向诸人诉说起过去因缘。无量界之前有一行非法之恶王与五百大臣，恶王对众大臣宣说道：在我国土上所有轻微触犯法律者均需受到严厉惩罚，必须将其全部财产没收以供我等共同享用。佛陀就讲过去的因缘，在无量界之前呢有一个非法治国的恶王，还有呢就是他手下也有这个五百个这个大臣，那么就是恶王对这些大臣宣布呢，在我的国土当中那么不触犯法律就算了，如果就是触犯法律，哪怕是触犯了这个很轻微的触犯的法律的话，都必须要严厉的惩罚，必须把他们全部财产没收供我们享用。五百大臣于是经常殴打富有之人，严厉惩罚他们并剥夺其财产。 至于贫穷之人，更是会受迫害致死，时时都有生命危险。五百大臣听到国王的命令之后呢，就开始经常呢，就说找一些这个理由吧，把这些富人啊他们的财产的剥夺，然后呢拼命的殴打他们。这方面是对富人的这个惩罚。然后贫穷之人没有财产怎么办呢？没有财产呢，就是经常被迫害致死。所以说这些贫穷的人呢，时时都处在这个生命危险当中。当时有一居士稍微触犯法律，五百人便欲狠狠毒打他。没打多久，就有人说：“听说这位居士心地善良，我等最好不要冒犯他，还是将其释放为好。”当时呢，就是佛陀转身为这个居士嘛，佛陀转为这个居士。那么这个居士呢，稍稍的触犯了法律，所以五百人开始狠狠的毒打。那么还没打多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说呢：“听说这个居士他的心地非常善良，我们这样冒犯他，这样打他呢，可能是不太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他释放了比较好。”那么其他人也听了他的建议了。当时提建议者中，有一人即是现在这位病比丘，那位居士即是我。无数劫前我为菩萨时去报答过他恩德，成佛后依然未忘他当初相救之恩。那么佛陀把这样一种前因后果呢，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以前这个病比丘他在前世的时候呢，曾经为我说了一句好话，说一句好话呢，使我就是免遭这个毒打。所以说呢，像这样他对我的恩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是借势报他的恩德，然后呢，我以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也报答过他的恩德，成佛之后呢，还是报他的恩德。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讲了前因后果。那么这个方面有精进有什么样的一种联系呢？我们看见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似的，但是这个方讲得很清楚，无数劫前我为菩萨时期报答过他恩德，也就是说这个作为菩萨来讲的话，他是这个经常这个经常的话就是不忘记这样的一种善法。那不忘记这个善法，这个善法是什么呢？报恩德，知道别人的恩德，这个也是一种善法。我们认为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种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善法？世间正法也是，但是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菩萨修持上上的正法，但是他的这个人规他的这个人品方面呢，也是愈加圆满的。所以从这个无量劫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报答恩德，成佛之后的还是报答恩德。所以说呢，就说明菩萨他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修法啊，对这个善法的这个行持，对这个有恩德人的报答，这方面呢，就是做了一番这个解释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公案和精进的这个联系。然后呢，下面再讲具体要毁如意宝。无数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成为商祖具起，他同与自己力量相等之儿童共学文字、工巧、历算、商业、64种艺术等一切学问，并一一精通。我们这个公案和以前我们学的大师菩萨出海的那个公案呢，就是这个有点相似的地方。也是交代了佛陀在以前成为商祖具起，他小时候呢就和这个很多儿童一起呢学了各种各样的学问，而且呢就非常精通的。当时有一朋友为他宣说了积聚之财所要遭受之诸种危害，诸如童子前往异地他乡要遭受种种艰难困苦，要受敌人迫害恐怖危险之地所带来之危害，水灾缺乏饮食之危害，寂静处受到猛兽及强盗袭击之危害，进入大海后被风浪吞没之危害，遭遇罗刹女危害。朋友讲完种种困苦之事后问他，你对这一切危害是否都已了之无疑？你还能心甘情愿无偿享用父母财富吗？那么当他在学这样一种这个技艺的时候呢，当时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宣讲了为了积聚财产要遭受的种种的痛苦，要遭受的种种的危害。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给他讲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是让他不要享受这个不要无偿的享受父母的财产。所以说呢，他就是同子前往异地他乡遭受种种艰难困苦，我们可以理解成呢，想想看，你的父母在小时候在做你在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寻觅到现在你能享用到的这些财产奔赴异地他乡遭受了怎么样的艰难困苦呢？一方面是长途跋涉，一方面的饥寒交迫，一方面的话就是到了异地他乡之后的人生地不熟，受到别人的欺负啊等等等等。反正呢，这些父母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为了积累财产呢，要遭受这样一种艰难困苦，然后呢要受到敌人的迫害，有钱的时候呢，敌人就怨敌就多了，所以说呢，有钱之后呢，要受到敌人的迫害，他们呢要时时的防范。还有呢，就是说是恐怖危险这地方带来的走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强盗出没啊，或者毒蛇猛兽啊等等，在这个恐怖危险的地方呢带来的危险，还有是悬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危险。 还有呢，遭受这个水灾的这个危险性，缺乏饮食的危害。那么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缺乏饮食，或者说为了这个为了积聚财产，你的父母他们呢就是这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缺乏饮食的这样危害。接近处当中有猛兽还有强盗袭击的危害。还有呢，如果是为了就是获得如意宝，获得这个大笔的财富，不得不入海取宝，那么进入大海之后呢，被风浪吞没之危害，这个也有的。而且大海当中呢，即使是不遇到这样一种吞没，还有这个遇到罗刹雨的危害等等。那么讲完这些，为了积聚财产，为了积聚财产而就说是会受到这些困苦之后呢，他就说你对这些危害已经知道了吗？你现在知道这些之后呢，你还能够是不是还要这个心甘情愿的或者无偿的享用父母的财产呢？也就是说你还能不能就是说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应该享用啊？就这个意思。据喜羞愧回答，对这些我都不大清楚，因为我一直被非法迷惑。以前我一直以为获取财富无需经历太多痛苦，现在方知财产来之不易。既然如此，若我再继续享用父母之财，实在不应该。对我而言，一太痛苦难堪，我要自己积累财富。那么具体听完这些为了寻找财富的这一种这个千辛万苦的状态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惭愧，他说以前呢我对这些情况都不太清楚呢，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要自己寻找财产，不应该再继续享用父母千辛万苦或者忍受了很多危害带来的这个财产。从这方面呢就下一个决心。实际上呢，这个好像有点像这个佛法当中讲的黑财那个感觉，我看到之后呢好像有点像黑财。那么就是说针对修行人来讲，针对这个出家人来讲呢，我们很多人不观察的时候呢，都认为这些施主的财产都是理所应当的啊，就是说这个理所当然应该享用，他们就应该供养，然后呢80块钱就应该拿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想到这些很多方面啊，就为了这些施主，为了积累这些财产，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辛辛苦苦去这个经商啊，去务农啊，或者去上班啊，或者有时还要造罪业啊，这方面都没有有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所以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不考虑到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就是随意浪费这样的一种心思啊，反正呢是就是这个来的那就是来的很容易嘛，所以说不知道他们就辛辛苦苦积累啊，这个方面他这个他的因果很重，这方面不知道的话随随便便就享用啊，随随便便享用。而且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不知道这情况的话，就是随随便便开口啊，你这个第一次说了啊给我来3000，再第二次的又给我来5000，这个好像就是说是别人欠你的似的，事实根本是不是欠你的？不是欠你的。因此如果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会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无有止境的去说。索取，那么实际上呢，这些在家人对这些对这些钱财是最执着的。以前看不反复跟我们讲，不要认为他们给你这样供养是怎么样，实际上他们最执着是什么呢？最执着的就是这个钱财。其他的不一定都执着，他们说最执着就是钱，所以说呢，他把这些钱呢，可不可能就是心甘情愿的，就是供养你呢？有的时候他供养你是为了得到一些福德，供养你是为了得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为了后世的利益，所以说呢，如果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不注意观察，然后呢，就是这个无有止境的去享用的话，也没有惭愧心的话，那么就成了享用黑财了。这方面就成了这个修道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也就是说呢，方方面面都要进行观察啊，都要进行观察的。于是当然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要去积累财富的意思哦，因为这个具体他就是在这个回答的时候，他说我要现在开始要积累财富了，自己去积累财富了，再不依靠这些人了啊，再不依靠父母的这样一种财产呢，我们这个意思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出家人把太多的精力花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耽误修行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要知道这个情况啊，经常要有一种这个惭愧心，有的时候呢也经常的话就把这个信财要节省使用不要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止境的，然后呢就大手大脚的这样这个使用的根本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钱财有的时候呢要节省用，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做一些上供下施的功德，或者自己精进修行，精进修行之后呢，把这个善根给这些施主做回向把这个善根做回向。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听完课之后呢，不是有个回向吗？回向的时候呢，也要必须要想到这些施主必须要想到这些施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学法这个善根呢，也要为他们回向，愿他们呢也要能获得功德，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方面一回向的话，就非常善妙。你自己呢也是有得到利益，这些施主供养你呢，他也得到利益。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虽然像这样的话时间很短但是呢，就是说平时。 要把这些啊，就是装在脑海当中，一回想的时候，马上就这个念头就要蹦出来，就要跳出来，然后呢，就要给这个事主呢做一个回向。这方面就是非常善妙的。也是我们的意思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开始大家去到处打工啊，现在大家就开始种田啊，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把这些要搞清楚。于是聚起便向父母禀告说，我欲前往大海开拓一番商主事业。他知道下了决心，他就向父母请求，他要自己入海去寻找如意宝。父母当然予以拒绝，前往别处会遇到众多危害，还是不去为好。父母以前就是遇到了很多危害的，所以前面这个朋友给他讲到了，为了积蓄财产要遇到很多危害，父母呢他们已经经过了，所以说现在给他说呢，你前往别处去寻积蓄财宝呢，会遇到很多危害的，还是不去为好。我们家七代之内都可尽享祖传财产，无论如何享用都不会耗尽，受贫穷受贫苦之困。你好生享受就是，哪里还用东奔西走劳碌求生。具体坚持说这样生活太不应理，七代之内不享用不享用也不为过，但我若贪着细微家财，则实属好逸恶劳，你们务必开许我出海远航。他自己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因果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方知道了取舍了。我们就是说粗粗的讲粗粗的讲的话，他这个时候知道取舍，因为从刚开始到现在的话，还没有就是说看到这些贫苦的众生怎么受到痛苦，然后为了解救他们众生发愿去入海取宝，这样的一种文字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当中呢，只能够理解到的话，他知道了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取舍之处知道这样一种业果，知道这个取舍之处的，所以他自己呢还是想要这个出海远航的。看到儿子心意已定，父母便也不再执意挽留劝阻，聚喜便得以顺利前往海中取宝。大齐取到无价珍宝，并欲将之运回时，谁料竟因聚起于海边沐浴而不慎将无价宝失落海中。他马上就欲凭借自己大精进力而舀干海水再拾珍宝，聚起便在内心发愿道，为重获如意宝珠，愿大海水迅速干涸。此时有成千上万天人前来帮助，狂风烈焰也从旁相助，大海海水日渐缩小。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如愿入海，如愿入海之后呢就在海中呢得到了如意宝，但是他已经返回这个岸边的时候呢，他自己在岸边沐浴不慎呢将如价宝失落海中。那么从下文的这些文字记载看起来的时候呢，应该不是一个这个不注意掉下去的，应该是这些海神故意把他这个如意宝呢就是这个抢回去的，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为了就是说这个再把这个珍宝得回来，让他自己发愿呢，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海水舀干，然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重新获得。他一发这样一种大精进心的时候呢，当即就感得了成千上万的天人呢一起来帮助，而且呢还有这些这个狂风呢也开始在帮助狂风呢就是说通过风力呢，他把这些这个慢慢把这些水呢就可以这个吹干，然后还有烈焰呢，就是说烈焰可以把慢慢把这些水呢也可以烤干，还有这些天人呢也在帮助他，所以说呢方方面面的这个顺缘一具备的时候呢，这个大海的海水呢是日渐缩小。海神讽刺聚起道，大海壮阔无边，而你却如此微小，要想令海水枯竭，岂不如皮肤和大树一样不自量力。你要咬干大海，就如自己妄想衡量虚空一样，只能是徒劳无益。这个海神看到他开始这个摇海的时候，开始疏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讽刺他，这么大的大海，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力量是这么小，你一个人是这么小，怎么可能令海水干涸呢？那么你如果想令海水干涸的话，就好像这个皮肤和大树一样，这个皮肤呢就是一种这个大的蚂蚁吧，好像是一种大的蚂蚁，像这样的话就好像一个蚂蚁去这个和大树一样，这个蚂蚁去摇大树一样，根本就是没办法摇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吧。聚起商主回答海神说，大海绝非大无边际，用游巡做单位就能将之量尽。这个商主他就回答的时候呢，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一听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这个大海这么老大，没办法吧。但是呢就是他的自己的心胸特别广阔，所以他的智慧也很广阔，他说你说这个大海是没有边际的，但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用游巡来衡量的话，你有多少游巡几万游巡，所以说实际上如果有衡量的话，用游巡可以衡量的话，那么你还是有量的并不是说是大无边际的。 这方面首先给他回答，大海并不是绝非大无边际。然后再说呢，而我拥有之精进力才真正不可测度。我自己的这个精进力呢，就是不可测度的。你说大海呢可以测度，但是我的精进力是不可测度的。海水必将干涸，你等海神均已仔细审视我的力量，你看一看我呢，肯定能够把他这个海水呢咬干的。然后呢，这个是自己的力量，还有其他的助缘。看那虚空中早已遍布天尊，无量天尊都在帮我，大风烈火也呐喊助威，你们好好看着。我现在即便想把水洒向虚空都不可能，因空中已密布天人，水都无法泼进。他就开始描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帮助他的人呢就是非常多的，现在要把水往虚空泼的话泼不进去，因为虚空当中已经站满了天神了，水都无法泼进。既然所有天尊都在帮我都在助我一臂之力，以后天空中也不可能再降下雨水因为像这样一种什么呢，这个天神帮助呢，天神帮助的话就是这个天空当中也不可能再有这个雨水降下了。有些地方我们说呢就是这个雨水呢是龙降下来的，有些地方说呢这个这样一种雨水呢是天神降下来的。这方面讲，如果真正的这个天尊一心一意的帮助我的话，那么以后这个天空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雨水降下来了。不管是龙去降水以后，还是这个天神的降水以后，反正呢，这个天神如果一心一意帮助的话，不可能再降水了。风也会帮我吹干大海，如此一来，令大海枯竭又有何蔚然之处？倒是你们死应恐怖，若不送还我如意宝，我绝对有力量与你等比试一番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什么？这个方面大菩萨他就说什么？他的精进的这样一种这个表现啊，精进的表现。也就是说呢，菩萨以前在这个为了获取珍宝的时候有这么大的精进力，这么大的心力。那么现在我们学道的时候呢，也应该有这样的心力。啊，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心理，因为我们现在是对这个无始以来串起的这样的烦恼在作战的啊，烦恼在作战。我们被他击败一两次，前面讲击败一两次呢，这个方面不能够以此而就是这个气馁。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积累资粮，还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本尊、空性护法神，还有很多这样菩萨来帮助我们。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力如果不丢失的话，这个精进力如果自己保持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自己如果不败给自己的话，其他人是没办法打败自己的，烦恼是没办法打败自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烦恼了，反正你在这个流转的时间再长，你显现的再气势汹汹呢，反正呢你是这个不是本性啊。你反正是课程，反正你是可以被遣出的。而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是这个本具的，它是这个本性。所以如果把这一方面的法义观察与了解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烦恼作战，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他们的。即便是说现在我们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种决心的话，总有一天要把它打败的总有一天要收拾它的。主要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绝对有力量与你等比试一番，更何况我已皈依过佛法僧三宝，三宝又岂能不锤炼我而帮助你们？那么何况说呢，我的依附处，我的依靠处是什么？我依靠处是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的力量你更大了并不是说是成千上万的天人他们可以比的。佛的功德是怎么样，法的功德是怎么样僧宝功德是怎么样？所以说呢，如果他们来帮助我的话，你这个就更没办法相比了。海神听罢，只得点头赞许。大师父，你所言的确不虚，你是精进毅力应令人佩服。我们还是将如意宝送还你，望你能将之尽心供养三宝。海神言毕，即将如意宝完毕归还。海神听了之后呢，确确实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跟他斗下去的话，就是绝对是没办法相比的。他这个斗下就是，如果和他耗下去的话，只有就是说这个大海就是说迅速的干涸然后呢就一滴水都不剩下的这样一种下场是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听完之后呢，就是非常赞许他的这个精进也非常赞许他的这个理论。所以说呢，他自己还是把这个如意宝呢这个完璧归置了。不过呢，他还是有一个希望吧，愿这个如意宝能够去可以说做这个大福德事情用这个如意宝所变换出来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呢，去供养佛法僧三宝，也能够去这个布施其他的这个人民的。之后呢，就他自己把这个如意宝就完璧归还了。这方面就是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通过精进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去做这样一种事业一旦有这个精进力呢，什么事情都可以承办了，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经过。下面呢再讲久远之前与印度卢叶缘。卢叶缘舍利子比丘曾转身为一能广积财富之施主，他将所有财产全部变卖为黄金，并以之打造成七金瓶埋于地下。 然后呢，这个方面就讲了，以前这个像佛陀在世的时候，舍利子比丘、舍利子尊者，他因地的时候呢，曾经转生一个广积财富的这个施主，也就是他对这个金子呢是非常执着的啊，非常喜欢的。所以说他一方面呢，就说这个一方面拼命的积累财产，然后再把再把财产呢变成这个黄金，再把这个黄金呢埋在地上。为什么他不想用呢？因为他在这个积累这个黄金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就是非常的这个劳苦啊，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辛劳。所以说他想呢，我积累这么大的心呢，我把它用了，好像是非常的这个不愿意。然后后面他自己生了病，生了病之后呢，他又不愿意用这个钱去看病。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想呢，把这个钱拿去看病，我的金子又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还是就是这个没有去看病。这个是在其他地方记载的，其他版本当中有这样记载。后当起临死之时，以强烈贪执精贫，竟转身为一条毒蛇，死死将其守护。过了很长时间后，城市已衰败空气。而蛇却再三转身为同类，一直牢牢缠绕精品不放。那么他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是通过强烈的贪执心死完之后呢变成毒蛇。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强烈的贪执怎么会变毒蛇呢？应该说是强烈的嗔恨心变毒蛇。那么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没什么矛盾的，没有什么相违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他版本当中也做了交代吧。那么因为他的贪心非常的重啊，他的贪心非常的重，所以说呢，当他就说他把他的金子埋在他的房子的下面，所以说呢，晚上的时候呢，他一听到什么动静，马上就很嗔恨心，嗔心马上升起来。哎，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人想要来偷我的金子啊？或者就是是不是要抢我的金子啊？他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嗔恨心的状态当中，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这个嗔心就升起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是通过强烈的贪心而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嗔心。所以像这样的话，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毒蛇。变成毒蛇之后呢，他就是在这个房子他自己的住房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就是这个不愿意离开，一直呢就在这个守护。那么其他人也不敢进来这个房子里面。为什么不敢进来呢？他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很毒的毒蛇，所以大家就是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就远远扫开他的走路，根本不敢来，就是说这个房子里面根本不敢靠近。所以说他就是这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这个城市已经虚败了，已经空气了，但是呢就因为这个毒蛇的他的这个强烈的贪执心或者他的这个业非常重，所以说呢舍弃一次蛇的身体之后又转成蛇的身体，再舍弃呢又转成这个身体一直牢牢了就是缠绕精品不放，就过了好几万年，数万年飞逝而去。当此蛇最后一次转身为毒蛇时，不禁心中暗想：我过去如此贪执，此精品才智相貌这般丑陋，多生累世以蛇形存世，如今真应该供养殊胜福田。那么在这个毒蛇转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一次变毒蛇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点生厌烦心的啊，开始生厌烦心的。他是想呢，我以前这么多事当中呢，就是因为贪着这个地下这个精品呢，他导致就转成这样一种这个丑陋的这个形象，然后呢以蛇的这个形象呢存在于世情。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他一观察的时候呢，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对这个精品非常的贪执，所以说呢才导致这样一种痛苦的生活。他现在就想了，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去供养福田。想到这里，他就爬至路边呼唤路人。他一想到这马上就要做，他就不想再耽搁了，因为他已经升起了很大的厌离心了，很大的厌烦心，对这个守护精品的事情，对他自己的蛇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相续的这样一种这个艺术呢，他已经升起很大的厌离心。所以说他就想到之后，马上就爬到路边上呢，去准备呢去叫一个人来帮忙。结果当一人路经此处时，隐约听到有蛇声召唤自己，但他只闻其声未见其形，再仔细一听，只闻得蛇声阵阵请至我面前。那人这回方才找到声音出处，他胆战心惊地说：你乃恶性众生，我怎敢到你身边你若咬我一口，我可如何是好？毒蛇安慰他说：我若杀你，你就是不过来，我也会杀害你。那么这个他当看到一个人来了之后呢，其他版本当中记载呢，这个他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相貌呢非常的这个和善啊，走路呢也非常平稳，他就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可靠的人，我如果把东西交给他的话，肯定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所以说他就开始呼喊他，然后就说这个呼喊他的时候，这个人听到的时候一看到的时候呢，这是一条毒蛇，他说我不敢到你身边的，我在身边呢你肯定把我害死。那么毒蛇就安慰他，就说呢你不要怕，我不会杀你的，如果真的要杀你的话，我不会叫你我要杀你的话，你就不过来，我照样把你杀死的。那人只得战战兢兢来至毒蛇前，毒蛇向他表白 道，我有一精品，欲念你以之积累福德，如做不到，则我定要念你无疑无疑。当他过来之后呢，读者给他交代，那么我自己呢有一个精品，他本身有七个吧，但是他首先发心的时候呢，他就是首先这个供养一个，他就说呢我有一个精品，然后呢想请你帮忙呢这个以这个精品做这个福德，那么请你答应，如果你不答应呢，我现在就要这个杀死你的。过路人连忙回答，我当然可以做到。毒蛇就说出了自己想法，请替我将精品供斋与僧众，供斋当日我亦欲亲往观瞻，到时你应来接我同去。这人便按毒蛇吩咐将精品供养与僧众，并讲明事情原委。这个毒蛇给他讲呢，你要把这个替我把这个精品呢供养给这个僧众，然后呢，因为这个僧众呢是在一切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最殊胜的福田，所以说呢，要把这个精品呢供养给这个僧众。那么在这个供养僧众的时候呢，我要亲自去这个看啊，亲自供斋的这个当天我亲自去看，亲自去看。那么他就是为了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一个很大欢喜心吧，所以他说呢，供斋当天我一定要去看的，到时候请你过来接我同去。那么这个人把这个精品挖出来之后呢，到了一个寺庙当中给这个僧侄好好的就是交代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后经过，然后说出了这个毒蛇他的心愿这个僧侄呢也是答应一定要给他好好的就是这个供斋。所以说他就开始用这个精品开始兑换财产，兑换财产之后呢就置办了非常精美的这样一种食品。供斋当天，此人手提口袋来到毒蛇面前，毒蛇非常高兴的钻入口袋，那人便背着口袋向寺庙进发。就是当这个供斋那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个人想起了这个毒蛇的这个毒蛇的他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呢又用了提了个口袋呢把他这个装过去了。途中遇到一人，此人连续问过三遍你从何处而来，但背蛇者根本就不予答理。那么就是说在路上碰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问他你从哪里来，你的身体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像这样我问到他的话，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三遍都没有答理他。毒蛇怒火顿然升起，他心想别人连问三次，你这人为何不作答，升起嗔心后他便想释放毒气。不过转念又想到此人在帮我积累福德，我实不应将其杀害，我不但要宽恕他，更应向其忏悔我生嗔之过。那么当这个毒蛇他在口袋里面听到这个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人太傲慢了这个人非常傲慢，为什么别人问他三次他没有答话呢，所以他就是一下子就生起了这个嗔恨心，他认为这个人的做法不应道理，所以他就想这个发毒气呢就是这个杀死他。但是刚生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又转念一想呢，这个人是我的大恩人确实是这个人是我很大的恩人，他在帮我积累福德，我怎么现在对他生起这么大的一个害心呢，像这样的话不但不应该这个杀害他，而且呢还要向他这个忏悔。于是他便要求被自己的人在一寂静地停下来，并将自己放于地上，然后向他忏悔道，我刚才竟对你心生嗔恨，现在我向你真诚忏悔。那么在其他版本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吧，还有这样一段话。那么其他版本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在一个寂静处这个蛇就让他就是说话，让他放下来。放下之后呢，然后他这个蛇首先去这个呵斥他首先呵斥他。他说你这个人比较傲慢，为什么呢？别人就说像你这个连问候了三次，你既然都没有就说是这个回答现在以后呢不要这样做了。以后不要这样做。他首先呢就是对他做的呵斥，好心好意给他讲。那么这个人听了之后呢，他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他说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自己的就是不对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不对。别人这样问候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好好的回答他才好。他就说对毒蛇说的，以后呢我肯定不会再这样做了，以后呢我肯定要改正这样一种事情。然后呢毒蛇向他忏悔的，有这样一种这个经过的。忏悔后又继续行走，终于到达僧众住处。僧众此时正接受应供，背蛇者也将鲜花食物供奉上去。然后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寺庙到了寺庙当中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僧众就是这个排着队开始出来准备这个应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蛇呢他是也是趴在地上呢，他们看他就对这些僧众呢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升起了非常大的信心。他就通过这样亲近性的观想，他说这些僧众呢全部都是佛陀的化现 啊，他就说是他内心当中是有很大的这个恭敬心，他这些身上全部都是佛的化现。那么为了就度化众生呢，才示现啊成这样一种在这个示现当中呢，作为众生的福田的。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升起很大的这个、这个清净心。然后他这个又让这个背食的人呢，把准备好的鲜花、食物啊，或者这样一种香啊，上的啊对僧众的做这个供养。读者的内心喜悦非常，他立即对僧众生出信心，生出信心，并恭敬观望他们。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吃饭之前呢，还要这个还要洗手，还要洗手的时候呢，这个读者就让这个背蛇的人呢，让他去这个给众生洗手，给这个僧众洗手。然后呢，就说是背蛇的人把这个清净的水一个一个的给这个僧众供养。他们僧众洗手的时候呢，这些水呢，就是洗完之后呢，就是流到地上。然后这个读者呢，又升起很大的恭敬心，又升起很大的这个信心。他说呢，像这样一种水啊，像这样水呢，经过了这个圣经过了这样圣人的这个手之后呢，流到地上全部变成甘露啊，都是成了甘露。任何众生只要接触到这个甘露呢，全部得到这个解脱，全部能够获得这个得度的因缘啊。内心当中又升起了很大的这个清净心，在这样这个做观想啊，做这样观想。所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清净的观想，他内心当中的这个业呢，就一次一次的清净啊，确确实实这样一种清净的力量是非常重，非常就是说这个殊胜的。然后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开始这个应供了，开始呢就用他自己的精品，然后呢就是所这个所做的这样的精美饮食，僧众呢就开始这个享用。僧人们应供完毕后，就开始给毒蛇宣讲佛法，毒蛇喜悦更是无法言表，他将剩余六精品也一并供养。然后呢，就是这个供养完之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主僧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师，僧众当中的法师呢，开始为这个毒蛇呢开始宣讲佛法。宣讲的佛法呢，是这个其他版本当中记载呢，给他宣讲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平等、解脱等等等等，宣讲很多很多妙法啊。这个毒蛇听到之后呢，以前都没有这种喜悦心呢，一下子就升起来了。他这个喜悦呢，远远超胜于刚才就是在这看众生这个看这个僧众在这个洗手啊，或者看到众生是这个什么僧众在开始这个这个饮食的时候，清净心更大的，所以说一下子呢，他内心当中的喜悦他无法言表，他自己呢就是决定呢把剩余的六个精品呢也一并做了供养了。毒蛇后来安然离世，并以此福德而转生33天。那么通过这样一次福德呢，那么就是这个毒蛇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在没有嗔心的状态下面安然的离世的。然后呢，离世之后呢，因为他的业已经消尽了因为是对僧众呢升起的清净心，然后呢也用他自己拥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品呢，做了这样一种这个供斋做了供斋，而又听到了佛法，所以说呢，在清净心当中死去之后呢，转生到33天。当时这背蛇者即为后来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也是帮助过这样一种这个帮助过舍利子比丘就是因地的时候他成背蛇者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为了这个毒蛇的利益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做了很多这样努力，方面去挖精品，然后呢就去寺庙当中去这个安排这些供生的事情，然后呢又把这个毒蛇呢在供斋当天又把它就是说带到寺庙当中去让它生善根，然后又把六个精品次第这样供养的。所以说呢，他为了一条毒蛇的利益呢，也是做过这样的经济，也就是说以前呢他也是帮助过这个毒蛇，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呢，佛陀成佛之后呢，那么也是帮助过这个舍利子比丘呢，让他呢获得这个这个阿罗汉果，让他获得最究竟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涅槃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因此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公案吧，讲到公案，好像是这个方面讲，好像是这个主人公应该是这个毒蛇，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方面讲精进品的时候，应该是讲佛陀的因地尤其是在讲精进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他为了一个毒蛇的利益呢，为了这样一种善法吧，为了利益他的善法呢，他就说做了很多这样的一种劳苦。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毒蛇在呵斥他的时候呢，他也能够马上认识到，也是马上可以就说是什么呢？马上愿意改正这个方面也是舍弃恶行，然后呢，就说这个向往善法的一个标志这样一个标志，所以这方面和精进的有关系。然后呢，还有这个讲，就像毒蛇他最后一次他自己所想到一样，那么以前呢，我是被这些财产拖累，所以说现在呢就受这样痛苦的，那么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耽搁，马上也开始做这个福德，所以说这个方面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第一个角度第一个方面呢，不要对这个财产过于贪执了，如果对这个财产过于贪执的话，那么就会因为这样的财产 那然后呢就使自己引发就是说不善，然后呢引发这样一种这个生生世世的痛苦，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越珍贵啊，你自己的贪执心就越重，你们贪执心越重啊，就会越障碍自己的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很多例子都会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角度。然后第二个角度呢，如果你在发心想要供养僧众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做，不要再耽搁啊，就像这个毒蛇一样。那么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呢，就称这个毒蛇叫智蛇啊，有智慧的蛇。为什么有智慧的蛇呢？他就知道要供生，马上就要供的，不要耽搁的。然后呢，他自己呢就通过这方面呢，他自己就离开了这个蛇的身体。最后一世的时候，他下定决心造善法，所以说呢，他离开了这样子恶趣的身体，到了三十三天，一直享受这个安乐，最后呢得到佛陀的受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摄受，最后的解脱的。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如果有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还是不要耽搁。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起要这个做福德了，就要做一些这个殊胜的福德。所以说对僧众供斋啊，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众生做事情，对僧众做事情呢，全部都是一样的啊。反正呢就是这个想到了马上做了就非常善妙。这方面就讲了很多啊，很多这样一个事情吧。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毒蛇他自己的观想作意，虽然他当时还是一条毒蛇，但是他的这个心很清净，他就上想这个僧众呢不是一个凡夫人，全部都是佛的化现。然后呢，这个洗手的水呢，全变成甘露。然后呢，一旦落到大地当中的时候，全部这个接触到这个水的这个众生，全部得到解脱了。我们有没有这样清净心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看一看这些这个教言，看一看这样的经过呢，对自己修行，有的时候呢，应该还是这个有所注意的，应该对自己内心当中还是有所震动吧。所以这方面又讲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